弟兄姊妹早上好，这个是我第二次用广东话来讲，第一次在这里，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教会，来到分享信息，是第二次用广东话来讲。第一次用广东话在哪里呢？在哪里用广东话来讲呢？在越南，又是神学生邀请我过去，我懂广东话不行，我走音啊，咁冇问题啦，老师你嚟啦，咁样我就过去啦，我就用广东话讲咗啦。而家就由我哋一齐嚟到祈祷。主，我哋感谢你，由我哋今朝能够喺你家中嚟到敬拜，我哋将呢段嘅时间嚟到交托，让主你嘅话语嚟到帮助我哋每个人。咁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求，阿门。PowerPoint。几年前我帮院长咧，我神学院院长仲有几位嘅老师咧，我哋就去到呢个槟城嚟到参加呢个全球领袖高峰会议。呢个领袖嘅高峰会议咧，其实嘅入呢个会议入边咧，就系放一啲嘅 DVD 嚟到有一啲嘅题目嚟到分享。咁呢一次咧，我哋去到呢个槟城嚟到参加咧，有一个嘅呢个讲员咧。就是呢一位啦，鼎鼎大名嘅领导学嘅大师嘅名就系 John Maxwell。所以呢个 John Maxwell 嘅喺嘅分享入边咧，佢就分享啦，乜嘢系领导咧？佢就讲领导就系要刻意增加别人嘅能力帮价值嘅。你成为一个领导人，你就系要帮助你嘅下属嚟到增加佢哋嘅能力，嚟到增加佢哋价值。所以佢讲呢一位嘅领导人，其实我哋咧就系行紧一条上升嘅路。如果我哋按照我哋人性咧就系惰性嚟嘅，所以人性咧系希望可以行一条落山嘅路，上山嘅路太艰难啦。人性按照人性咧，人系中意行呢一条落山嘅路。所以呢个领导呢个 John Maxwell 佢讲。但是拎走你不一样了，你一定要刻意去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你一定要刻意行这条上山的路，去帮助你的下属呢来到增加他们的能力，来到增加他们的价值。唯有这样呢，你正可以带领所有的人去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了。所以因此如果跟按照呢个 John Maxwell 所讲嘅，所有嘅领导人，我哋所有嘅做领袖嘅，我哋就应该要预备好，我哋要好刻意嘅去做一啲可以帮助人哋嚟到增长、嚟到增加嘅价值嘅嗰啲嘅事情。所以当佢讲呢个领袖嘅时候，当然亦都包括了所有教会嘅。嗰啲嘅领袖，亦都包括了所有个要跟随主耶稣嘅嗰啲人。咁我哋问啦，一位跟随主耶稣嘅人，既需要做啲咩预备嚟到跟从我哋嘅主咧？一位跟从主耶稣嘅人，既会面对点样嘅一个嘅景象咧？所以就让我哋打开圣经。我们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讲了。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又动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廿一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许我先翻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呢一段是大家几熟的一段嘅经文啊，就喺呢个经文入边咧，就讲到有两个。要跟从主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帮耶稣讲，我要跟从，他们有这个意愿要来到跟从耶稣了。第一位就是一个文士，那他就 向耶稣讲啦，佢讲无论你喺边度，我都要跟从你嘅。所以呢个文士咧系边个咧？文士其实就系喺圣经时代，佢哋系研究旧约圣经嘅个学者啦。但系新约嘅学者对呢啲文士咧，其实系冇咩好感嘅。点解咧？新约嘅学者咧都认为讲呢啲文士，点解佢哋会嚟到耶稣面前讲，帮耶稣讲要跟从耶稣咧？因为佢哋咧。呢啲嘅文士咧，其实系希望可以从耶稣嘅身上嚟到得到呢个医治嘅能力，嚟到得到赶鬼嘅能力，而至佢哋翻到去佢哋犹太教嘅时咧，佢哋又有好好嘅嗰个地位啦。但系我认为讲呢段嘅经文，并冇咁样帮我哋讲呢个文士系假嘅。所以咧，我认为呢一段嘅经文咧，其实。是耶稣要帮人讲到底跟随耶稣是一件怎样的事。所以因此耶稣就帮这个的文士讲了，你看那个狐狸有洞有地方，天空的飞鸟都有地方来到休息的，但是人子呢却没有这个休息或者枕头的地方。所以耶稣就对这个文士来到讲了，咁你唔好以为讲跟从耶稣咧系一件好好玩、好轻松嘅事。耶稣要帮呢个文士讲，在你跟从我之前咧，你最好就系去计算一下，到底跟从我你需要付上乜嘢代价。所以耶稣就好直接嘅讲，飞鸟有地方，狐狸有地方住，但系人子咧。连瞓觉连枕头嘅地方都冇啦，所以呢个系耶稣咧就对呢一位文士嘅一个嘅回应，一个嘅回答。第二位就系一个嘅门徒嚟到耶稣嘅面前，佢就帮耶稣讲啦：主啊，容许我先翻去埋葬我的父亲。弟兄姊妹，犹太人咧埋葬。嗰啲死咗嘅相亲咧，系一件好大件嘅事，就好似华人一样。如果我哋嘅父母亲过咗身，埋葬佢哋，好好嘅安葬佢哋，系一件好重要嘅事。所以当时容许我翻去先埋葬我的父亲，其实系当时犹太人一句好流行嘅一句话嚟嘅。所以呢个门徒既嚟到耶稣嘅面前，既帮耶稣讲，我有跟从你嘅呢个预言，只不过先等我完成咗一个后子嘅责任之后，可能呢个完成后子嘅责任，可能要等好几年啦。几年之后，我正嚟跟从你。耶稣点讲呢？耶稣就对佢讲啦。人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啦。所以呢句话就俾人觉得耶稣好似冇咩人情味嘅。哇！人哋要安葬父母亲都好似唔掂啊！你叫好似冇咩人情啦，耶稣。但系我哋知道，我哋嘅主耶稣唔系一个冇人情味嘅一个人。所以耶稣之所以要咁讲咧。就是要告诉这个门徒，你不要因为人，你不要因为情这两个的问题，人情的问题呢，来到被这个所捆绑，以致你没有办法来到跟从我。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要跟从的人，你不应该等到所有的事都做完了，做完了你正来跟从主耶稣。如果所有跟从主耶稣的人太过在意其他人对的看法，这样其实很容易就被这个人情所困了，被人的赞成又或者反对呢来到影响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解释呢就是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所以看到的一个的神学的看法。但是我们又想回了，马太这个作者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 佢系点样将佢手中所有嘅资料，唔同嘅资料嚟到编写马太福音呢？所以可能系咪可能喺下文可能有一啲嘅线索，一啲嘅补充，可以补充耶稣所讲嘅话呢？所以我哋就嚟睇呢个下文。原来下文呢有两个嘅神迹，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23到27节是第一个的神迹，就是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第二个的神迹就是在第八章第28到34节耶稣赶鬼的这个神迹。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神迹的这个记载。所以第一个神迹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23到27节了。就我请散啲传道下来到读呢段嘅经文。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突然起了狂澜的风暴，以致船几乎被波浪淹没。耶稣却睡着了，门徒去叫醒他，船主啊，救命啊，我们快冇命啦！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
呢个故事就发生喺加利利海呢个地方。加利利海这个地方 ，OK， 加利利海有几大呢？加利利海长有21公里。今朝我由部总嚟到呢度，大概我应该系20公里啊吓。所以你开车，你坐车嚟，你行30分钟，80公里个时速，咁样咧就大概20公里啦。所以呢个嘅加利利海嘅阔度咧，是12公里，一半的路程啦。所以但是在这个的以色列，这个是海面的那个高度，然后呢就是高山了。高山了之后呢，就跌落来这个地方呢，就是加利利海了。所以加利利海的那个海面呢，那个海面帮这个大海的海面呢，其实是相差了240公尺。到底240公尺有几高呢？3公尺10尺，大概是10尺一层楼。240公尺就等于80层楼了。所以这个海面，大海的海面高过这个加利利海，大概是80层楼的相差了。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海是很低的，加利利海。但系既边皮咧都系呢个高山啦，所以当有太阳嘅时候咧，就呢个海咧就好热啦。夜晚嘅时候，呢个高山就系有冻嘅嗰个空气啦。所以呢个热空气夜晚嘅时候，热空气向上嚟到升，但系冷空气咧就向下嚟到进入呢个海啦。所以呢个就好似一个嘅吹风筒。那个热风在中间出，但是边皮呢就冷风来到入了。所以就这个加利利海在夜晚的时候就可能变为一个巨大的这个吹风筒。所以就很快的平静的这个海面呢，可能在几十分钟里面呢，它就变为有暴风的一个地方了。如果你今天去到加利利海，这个情景，这个现象呢，亦都是发生在今日的。所以在第24节，这个圣经就讲了，讲这个海呢就起了这个暴风了。那这个船呢甚至呢就被这个浪来到淹盖了。所以这个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团队，他们就翻译了这个海起了暴风。那到底暴风有几大呢？我哋睇下呢个现代嘅风力学，暴风系喺第11级，只系叫暴风啦。所以第十一级嘅暴风咧，佢嘅风速每公里每小时系103到117公里嗰个速度，就好似我哋开车喺嗰、那个公路啊，我哋行110。那个速度，这个风呢的速度就是这么快，就是叫做暴风了。马来西亚的风有几大？ 马来西亚风只是第六级啫，我哋冇暴风，我哋只是有强风，强风嘅速度咧39公里到49公里啫。所以当我哋设计房屋嘅时候，风力系唔使计嘅，因为太细咗。只有起高楼嘅时候，做好高楼啦，我哋正嚟睇下呢个风力到底影响有几大。所以马来西亚嘅风力是好小的。所以但是这里呢帮我们讲这个暴风是第十一级了。那到底这个翻译的团队是不是跟着这个的这个风力来到翻译呢，我们不知道。只不过在24节就有一个的希腊文的文字了。这个希腊文文字就是叫读为 Seismos。所以 seismos 呢个字就帮一个英文字 seismic 呢个字好接近嘅。其实佢哋都系帮呢个地震系同样一个字嘅。所以我哋就可以相信，其实当日嘅嗰个暴风系好大嘅，就好似地震咁样啦。所以点解我哋可以咁相信呢？嗰啲嘢嘅门徒曾经系专业嘅。捉鱼的人，他们当他们面对这个风暴的时候，他们都惊喜，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到控制他们自己。所以第24节下就告诉我们了，就帮我们讲了，耶稣在这个暴风既犯着了。所以经文帮我们讲，耶稣呢就将这个船呢当作既可以枕头休息的一个地方。然后第25节，门徒就叫醒他，叫他就帮他讲，主啊，救我们，我们就要死了。咁样这个主耶稣呢就只好呢就起身来到行了这个平静这个风浪的这个神迹。弟兄姊妹，教会在这个世界亦都面对好多的攻击，好多嘅风暴，好多嘅危险。呢啲嘅攻击、风暴、危险，就好似呢一只喺呢适合枕头嘅地方，既就当作呢个喺暴风雨入边嘅呢个船，当作嘅可以枕头嘅一个地方。但系当佢休息嘅时候，当佢枕头嘅时候，既需要起嚟嚟到处理门徒所面对嘅攻击。风暴亦都危机，果然有主耶稣同在的地方，人生的风暴就可以转为平静了。所以弟兄姊妹，上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跟随主耶稣可能连适合枕头的地方亦都没有，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跟随主耶稣就连休息的时候可能呢都会被人家打扰了。第二个神迹记载在马太福音第8章28到34节。巴士神医。
好。马太福音第8章28节。耶稣到到那岸去，到加拉太人的地区，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迎面迎着他走来。他们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敢从那条路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你为什么干扰我们？时候还未到，你就上来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鬼就央求说，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对他们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一转眼整猪群都闯下山崖，抬进海了，淹死了。
第二个神迹是关于耶稣赶鬼的一个神迹。所以当时在圣经时代，赶鬼的神迹呢，其实就是他们的方式呢，就是看边一方先叫对方的名字。如果那一方叫了对方的名字，又叫啱了，那么这一方就赢了。就好似我哋玩一个游戏，我哋将两组人放分开，我哋用一块布分开佢哋， 然后派两个代表坐在布的前面。当布一放下的时候，哪一个先叫先对方的名字，那一个呢就赢了。所以当时亦都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呢就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拐呢就先叫了。就叫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有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都未到你就这么快叫我们来受苦咩？所以这个乌鬼呢他们就先叫了耶稣的名字，他们以为他们赢了，但是他们没赢了。所以之后这个乌鬼呢只好帮耶稣说，如果你要赶我们出来，就赶我们去这一大群的猪群里面。所以呢全群的猪呢就跌落海入面浸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神迹入面最多讨论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这一大群的这个猪来到死在海里的。有很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来到用这些猪死在大海里。耶稣好像很没良心没心肝。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既不是没心肝，既是因为看重人的生命那个的灵魂，人的灵魂的价值远远胜过这一大群猪的这个价值。而这个故事的悲剧呢就在他的结局了。所以这些的放猪的人，他们就分弃他的城，就叫了城那些城人城入面的人出来了。所以这些城的人见到耶稣，就叫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所以这个加大拉的人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这个是人性极度自私的一个表现。基利根本就不关心到底那两个被鬼附的人现在是不是已经得到释放，基利关心是什么呢？基利关心的只是基利的那一大群的那个猪。还有看到耶稣做了好事，只不过没有得到应该的回报了。所以这个就是人情了。所以上一段经文帮我们说，耶稣说跟从主的人不应该等到所有的事做完了之后正来跟随主。如果跟从主的人太在意其他人对他的看法，那么他就会被这个人情捆了，被人的赞同反对影响了。所以跟从主的人做了有价值的侍奉，你不一定可以得到人的称赞或者赞赏的，是这个赶鬼的神迹来到给我们知道的。现在我们将所有的经文放一起来到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结构有 ABAB 的结构。 A 就告诉我们跟从主的人可能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A另外一个 A 第23节到27节就帮我们说，跟从主的人就连休息的时候可能都会被人来到打扰的。所以我们很多年前我们去到布种这个地方来到开放教会布种浸信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一个的姊妹在布种的，我们就请过这个姊妹来到打扫这个教会了。每个礼拜来打扫一次，我们就给她50扣。所以然后这个姊妹就有一日就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当时我们12个去部种开荒的，我们就一起去到这个姊妹的家。所以这个姊妹原来她的21岁的仔新加坡回来生日要庆祝生日，所以就请我们去了。所以那一晚我们就认识了这个姊妹的家人还有她的仔了。几日后凌晨2点钟我屋企的电话响，半夜电话很惊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提电话的，只有那些普通电话。哇，到底是不是家乡的父母亲有什么问题啊？哇，两点的电话走出去接电话，原来是这个姊妹打来的。哇，我就说做什么这么夜啊你打来？我找牧师电话。为什么找牧师电话？ 因为我仔死咗。哇！我快快脆俾佢牧师嘅电话啦，之后我就瞓唔着咗。十分钟我就打电话俾牧师啦，牧师你瞓得着冇啊？牧师话我都瞓唔着，咁我哋一齐去医院啦，我哋去咗医院啦，那个姊妹已经翻咗屋企，我哋喺嗰个雪柜嗰度，嗰个护士就攞出嘅仔嘅尸体俾我哋睇，然后我帮牧师。我而家要点啊？而家三点钟又瞓唔着，不如我哋就直接去部总啦，揾个姊妹啦。所以我哋就起到部总揾个姊妹，所以个姊妹就分享，原来咧下昼嘅时候嘅仔坐摩托单车，帮朋友行喺嗰个联邦大道嗰个摩托 lane 嘅时候啊，太快啊，闪唔过嗰个山洞，就撞喺嗰个壁嗰度啦，就撞伤咗啦，所以送入医院。九点钟嘅时候醒啦，嘅妈妈就问佢：你有冇信耶稣啊？个后生仔点点头，又再迷昏迷啦，就唔再醒啦。所以我哋就问佢：你要点？咁我打算用基督教嘅方式，所以牧师教会就为佢做咗两日嘅追思礼拜，第三日就出班啦。嗰23,000多人。萧志燕未听过耶稣，第一次来到教会，牧师就分享了福音了。所以我们以为开放工作又有这样的事发生，哎呀怎么好啊，怎么知道礼拜日这个姊妹带着的两个的女上台来到做见证要信耶稣。所以一个夜晚凌晨两点的电话，我们虽然被人家搞到冇得好瞓，只不过如果我哋愿意嚟到服侍佢哋，佢哋心中系好多嘅感激。第二个 B， 跟从耶稣嘅人，唔好等到所有嘅事都已经做完啦，正嚟跟从耶稣，亦都唔要俾人嘅赞同而反对嚟到影响。跟从主嘅人 B， 28-34节讲，如果跟从主嘅人。你可能做了有价值的侍奉，但是呢你不一定可以得到人的欣赏或者称赞。我老豆我爸爸去年七月过身，他死的时候90岁，这样呢前几年呢我带他信耶稣做了决志祈祷，然后呢就去巴生的教会，这样我们就用这个基督教的仪式为他处理。但我妈妈几年前其实都一样来到做了决志祈祷，但是之后她帮我说我不信耶稣了，我不信耶稣。我为什么不信耶稣啊？你有你信，我有我信，来到今天为止她都没有再信耶稣。所以我老豆过了生的时候我就帮她说，妈妈如果我先去你还在，这样就是你一生的遗憾，但是如果你先走我又留下，我还在，那么就变为我一生的遗憾。为什么你不信耶稣？到今天为止他都不信，可能的心仍然不舒服，为什么我要放下我的专业的工作来到选择做传道人？他不能够明白，他说你有这么好的职业，为什么你要放下以前可以常常带我去旅行，做了传道人没钱了，没得带妈妈去旅行，为什么？所以有阵时真是的，我们做了有价值的事，我们不一定可以得到人的欣赏或者称赞，这个就是跟从主的这个代价。有一个的牧师叫分享，他常常去到医院来做探访，非常的忙碌，所以有一天他医院探访了之后，马大医院他坐了那个电梯落到楼下，他行过那个走廊，上了走廊出到出面的时候，有几块的石头在那里，坐在那里哭了。到底这么忙做什么？忙到自己喘不到气，到底有什么意思？他在那里哭了。这个时候有一个迷小的声 声音在他耳边来到帮他讲了。如果你不爱，那么你上去上面住，我派人来到探访你。所以如果你明白，如果你不爱探访，那么你上去上面住，那么我叫人来探访你好了。所以这个牧师呢就惊醒过来了，就不放弃他的这个侍奉了。所以弟兄姊妹，跟从主耶稣就是一条要行上山的路，既不是一条下山的路，不是根据我们人性的惰性，既是一条行上山的路。就好像水里那些活鱼，既一定是活的鱼，一定是溺水游的，只有死鱼呢是纯水流的。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你要做一条活鱼，你要溺水游，你要行这条上山的路，而不是选择行一条下山的路。让我们来到从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学习，让我们再次的向我们的神立约，来到跟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祈祷。主，多谢你透过这段的经文，你再次的提醒我们，原来跟从主耶稣，跟从主的道路，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有阵时我们是太过舒服的环境，我们忘记了原来跟从主，我们是要付出这个的代价。透过这段的经文的分享，求圣灵再一次来到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力量来到跟从你，给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继续在这个地方为主作盐，为主发光，让更多的人来到相信主耶稣，将祝福福气赐给这个教会，让主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这么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